好，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带领早上的崇拜，继续把我们中午这段时间的这个主日学交在你手中。主，无论是成人主日学，无论是青少年主日学，无论是真理生命的这个慕道班，主，或者是儿童主日学，都把每一个的每一班都仰望在你手中。主，你在当中赐福给每一个做教导的老师们，给我们有先知讲道的口才、智慧和能力，能够把你的真理能够讲解的清楚和明白，也把每一个学员同学们都仰望，都求主赐给他们谦卑受教的心，使我们一起来学习。主，我们恭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愿你引导带领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称义，那称义主要在什么？称义主要是在地位上，在地位上，从一个罪人转换成为一个神不再称我们为罪人，所以在地位上的一个转变。那称义在只是在地位上的转变，那我们今天会讲到在成圣的这个部分。那请问你来到教会的时候呢，有没有人说我来到教会因为我想知道要如何成圣？很多时候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带来到教会都什么，希望这个教会有爱啊，希望我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啊，等等这些。我怕来到教会我要认识救恩这些。所以很多人来到教会是说，我要怎么知道我要如何成圣所以这是在我们的这个神学入门，我们的救恩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程，那么成圣成圣。那这边呢，这个J.C. Ryle 他就有讲到，像他说，如果一只鸟因着鹰能够在铁笼中呢，怎样呢？能够在铁笼中能够欢快，一只羊能在水中能够愉悦，猫头鹰能够在巨人阳光下喜乐，一条鱼能够旱地上的开心的话，那我成了一个未成圣的人会在天堂中快乐。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到天堂的时候，我们怎样享受那快乐？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称为是一个什么？成圣的人，成圣的人，那我们才能够享受在基督里面的那一种的喜乐，真正的我们得着这样的一个生命。好，我们要怎样得着这样的一个生命？那很多人对这样的一个圣徒的这样一个名词，我们有些什么的认识？什么是圣徒？那么我这边就提到这个圣经所说的圣徒应该是怎么样的称为圣。那么在历史当中，如果你们知道的话，2000年10月1日，天主教王保禄的二世他就册封了，当时候呢，在中国在义和团的时候呢，杀死了100多位的天主教徒。他怎样呢？他封他们为圣徒。所以圣徒是封的吗？不是。那我们的观念应当怎样？所以当时候这样的封了那一些义和团杀死的100多位的天主教徒的时候，就引起了罗马跟中国的统治者、执政者呢之间就有这样的一个紧张的关系。因为在中国人民当中，他们觉得这些人呢，他们都是背叛国家的。但是呢，天主教的教王却封他们为圣徒。所以，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话，不是由人来封我们为圣徒，我们就叫做圣徒。那到底真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怎样才称为圣徒？那我们这边，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来看。所以圣经所说的圣徒说，谁有按照神的旨意，在神的计划拣选当中得救的人。那以父所述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第一章从创立世界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拣选了一些的这些的人。那我们都是蒙神拣选的。那我们蒙神拣选之后呢，我们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过去讲到称义的地位，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神拣选我们是在呢怎样的条件拣选？ 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做成的。所以耶稣所为我们所做成的，为我们来做赎罪的，那我们怎样呢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在称义的地位呢？我们借着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所以上帝把这样的一种得救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透过什么样哦，耶稣基督所已经做成的客观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他道成肉身来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不单死，他更重要的他复活。然后耶稣所做的，在历史事件上所做的这些已经完成了，但是呢我们还要借着什么？第三个位格，圣灵的工作，圣灵就实施这样的一个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以弗所书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所以神在永恒当中地呼召我们，选召我们，让我们可以按照神的旨意，我们被拣选，我们来到神的家中。那我们怎么可以得救呢？借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做成的，然后呢圣灵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呢，我们就得救。得救的时候呢，我们就从罪人的地位呢转移成为一个什么？义人的一个地位呢？这是在一个地位上。然后呢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进入到这个恩典，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要过成圣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哦、成圣的生活。所以这是在救恩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所以过去我们就谈到神的恩召、哦、神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呼召临到我们，然后呢借着什么？圣灵的重生。重生是一个什么？一刹那间的，所以我们不知道的，好像风随着一时吹一样。那么什么时候重生？神按着他的恩典、哦、让我们从天上，我们被动的灵性，让我们被什么、哦、这样的一个圣灵的重生，我们的灵性就被更新。然后呢借着这样的一种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得救的一个信心，使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悔改。悔改之后呢，神也什么称我们为义，我们不再成为罪人，我们就成为义人这样的一个地位。啊，地位呢成为这样的一个地位，这个是消极性。更积极性的什么？第一，罪得到赦免。然后第二呢很重要，我们上次在称义里面提到，我们还成为什么？神儿女的这样的一种后赐的权柄。因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什么承受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天上给我们各样的产业。因为儿女就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可以承受这产业。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今天所谈到这样的一个成圣。所以成圣是主要讲到是什么东西，它的一个意思就是隔断跟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我们怎样？神呼召我们，我们得着救恩之后呢，我们如今在一个什么已经称义了这样的一种的地位、哦、但是我们成圣了吗？我们还没，我们只是来到一个什么成为义人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还需要什么、哦、在这样的一个从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怎么被分别出来，我们生命怎么被分别出来，然后呢我们一生能够怎样呢走在这样的一个神的恩典救恩之路上，让我们怎样过一个什么成圣的一个生活。所以成圣它不是一下子，而是什么一生之久，甚至我们一世人。所以神不单称我们为义，同时神也赐下圣灵、哦、让我们在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做一个什么实际上来改变我们这样的一个老我的生命。那这个改变是什么？重生跟成圣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哦、成圣的行动。所以加尔文说什么呢？基督不称任何人为义，除非他同时也使他什么成圣、yeah. 所以称义不过是一个什么地位上而已，但是更重要的是神使我们成圣。那因为这些恩典是永不分开联系做，所以称义跟成圣其实也联系在一起的。凡为基督用他的智慧所光照的人，他也拯救他们。凡他所拯救的，他就什么称他们为义；凡他所称为义的人，他就什么叫他们怎样成圣。 啊，就是在基督教要义的里面的第三卷书第十六章的第一节，那么就提到有关这样的。所以呢，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在分离的祷告里面，他也祷告，向天父上帝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什么成圣。所以当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幅的那幅图画的时候，整个救恩论的图画的时候，你看到在成圣的时候呢，画了一次什么个子，就是代表圣灵，那是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圣灵来更新我们。那圣灵的圣经里面，在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圣灵也就是什么真理，所以神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成圣。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神的旨意要使我们什么成为圣洁。所以神呼召我们，也要我们成为圣洁，不单是在一个称义的地位，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称义之后呢，我们要在这样的一种地位上，我们要什么过成圣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怎么样解释成圣呢？它的基本观念乃是什么？与基督相联合。所以在整个救赎里面，刚才加尔文就讲，救赎里面呢，不单是基督叫我们能够称义，但是不单单这样而已，我们还有什么联合？神还赐下圣灵，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叫我们什么成圣。所以救赎跟成圣也是在一起的，是在一起，所以与基督联合，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能够过这样的一种的什么圣洁的生活。所以圣灵就在圣徒身上的工作乃是要什么叫我们荣耀神。所以我们一生乃是荣耀神，但是怎么样荣耀神呢？我们要随像耶稣基督的形象，随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有什么生命上的改变彰显出来，所以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成圣在新约都旧约呢都有分别出来的含义。所以如果你来到新约的时候呢，你特别是福音之后，你看到很多使徒们写的书信，保罗也好，彼得也好，犹大也好，雅各也好，每一个人写的，他们前面一定讲很重要的一些的教义，救赎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讲完之后呢，他一定到讲了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在生活的成名常常做什么？你们要什么与世界什么分别出来。所以成圣就是与世界能够分别出来，要我们过一个什么圣洁的生活。过去你是怎样的，现在已经你被救赎，被放在这样的一个称义的地位上，还不够，你还要过一个什么成圣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是在新约书信里面一直常常有提到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希伯来文对成圣呢，那就是各段的字根演变出来，把过去你的这些的救我的生命把它各段，你现在有的就是一个什么新生的生命，而这生命呢一渐渐成熟，而且什么你一直要在那边过成圣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总个意思来讲，就是成圣就是分别出来归神所拥有的意思。我们都是属神的，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更是神的儿女，神的后嗣。所以神要我们把世界跟世界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分开，分开。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就一直提到，我们应当过一个信徒成圣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活。所以成圣与成圣的含义里面，就是第一，我们刚才就清楚知道，神呼召我们，我要叫我们什么成圣，叫我们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在利未记的19章第二节，神很清楚的宣告，我是圣洁的上帝，所以你们也要什么圣洁。所以神呼召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圣洁本于神的这样的一个本性，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神呼召他的子民归向他的话，神也要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什么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圣洁的反应呢，这一些人无论是我们或者是天使被造的时候呢，都反映什么神圣洁的品格。所以天使被载在永恒的当中，那是按照神圣洁的本性所创造的。那天使乃是服侍的灵，那这些服侍的灵造在永恒当中，神也有这样的一种的圣洁的形象来塑造他们。不单如此呢，创世纪给我们看见，当神造人的时候，神说我要造作我们的 形象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神的本性里面就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那这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所以神所造的人应当反映这样的一种什么，有这样的圣洁的这样的一种的本质在里面。所以神把我们呼召出来之后呢，神要我们什么，在这样的一种义人的地位上，我们走成圣的这样一个道路，反映出神的那一种的本性，就是因为神是圣洁的，也要我们成为圣洁。啊，成圣的特征，所以神是成圣的创作者，他本身他的本性就是什么，圣洁的上帝。所以一种错觉是划分称义跟成圣，把称义呢归诸于神的行动，而把成圣归于人的行动。所以很多人是讲，哦，成圣是我可以靠自己，不可以，我们不可以。所以神虽然称义是神的工作，神使人称为义。就是好像我们上次所提的，好像一个法官宣判一个人，你现在无罪，就称为你什么，你不是一个罪人。所以基督所为我们所做成的工作，神就在地位上，神就给我们一个什么，称义的地位，一个宣告。所以这是神的工作，但是神不是做了这样就说我们就在成圣的地位而已。那接下来神要做什么，神还赐下什么，圣灵，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罗马书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为什么同证我们是属于地？圣灵也是圣洁的灵，所以他来就是要使我们过什么，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被呼召，我们要成为圣洁，而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就做这样的一种的工作，要使我们把陶造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圣洁的生活也是第三个位格，圣灵的工作，而不是人的这个作为和行动。所以呢，不可以把这两者都分开的，一样也是神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神不单称人为义，他也使人什么，成为圣洁。我们常常用的是呢，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到24节，每次我们在祝福的时候说什么，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什么，全然成圣。全然成圣就包括我们在身体里面，包括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哦，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什么，成就这事。所以神是圣洁的，所以照我们的也是要圣洁，神必然使我们什么，全然成圣。那么成圣的特征是什么？人对责，然后刚才就讲，哦，人没有责任吗？也不是，人也是还是有责任。当然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做这样的一种什么，改变陶造的工作，把我们塑造，哦，但是人也有这个责任，我们需要什么，追求过成圣的生活。所以加拉太书就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要致死，致死我们的身体。怎样致死？靠做圣灵。啊，保罗本身就在罗马书7章，他就讲他的本身的经历。他说，我心中，我得救之后呢，但是我心中还有什么？还有两个力，一个力叫我做好，另外一个力要把我掳去什么？叫我做犯罪的事。啊，所以他在里面有两个这个力一直在增长。所以保罗就是他的经验，说我真是苦啊，但他说什么？靠做耶稣基督，我就可以什么，得胜而有余。所以呢，除了这样之外，保罗自己本身也在这样的一种圣洁上，他也追求。所以你看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很多就提到，你们要跟什么，世界分别出来。特别在以弗所书，保罗常常用的是说，你们都是什么，光明的子女。你们既然是光明的子女，你们就不要生活在那种黑暗的当中，黑暗都是世人所做的。所以他要我们什么，跟他们有分别，这个就是一个成圣。所以呢，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成圣，神是赐下圣灵给我们世界上的改变，但是呢，成圣的过程也包含人的什么，行动。这行动就在我们什么，顺服圣灵的工作，顺服圣灵所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圣灵常常也被称为说什么，圣灵是我们的什么，保惠师。保惠师就是好像一个劝慰者，劝勉你，督责你，好像一个老师，每一天在我们旁边，一直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警戒我们，劝勉我们。所以圣灵也是劝慰师， 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可以这样的一直聆听圣灵的声音，我们能够靠着圣灵能够致使我们身体各样的那一种的恶行。所以呢，圣经一再的什么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所以以赛亚书一章十六节他说，你们要洗涤自己，洁净自己，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停止作恶。很清楚，以西结书37章就告诉了我们，我们很清楚，我们每个人都做了这样的一个什么换心的手术啊。所以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呢，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呢，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做什么啊？就做这样的一个开心的手术。我们每个人什么？神说把我们的实心换成那样的一个肉心啊，所以给我们换。然后主要是什么？让我们能够什么？心灵得着洁净啊，心灵得着洁净。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刚才就讲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隐蔽、隐形。而是神召我们的一个目的。所以常常人家讲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我说神的旨意很清楚也很简单，你就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神的旨意要什么？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啊，这是神召我们的目的。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呢，很重要的呢，神的旨意就是我们要成为圣洁呢，这个是跟神的本性是什么一样的，跟神的本性一样，所以神要我们成为圣洁。那成圣的特征是渐进式的，所以没有人说我一天之夜我就可以完全的成圣。所以成圣是你什么？你重生得救之后呢，你一生的功夫，一生的功夫。所以刚才就讲圣灵的工作还有人的责任，那我们一生的功夫我们要学的什么？在成圣上我们要去追求。所以它不是一刹那之间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成圣，没有。什么时候我们完全成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彼得前书啊，这个更多前书十五章就告诉我们，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呢，死人都要复活，那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也要什么？身体的改变啊，改变的时候呢，那时候就说保罗就很清楚讲说，死的要变成不死的，朽坏的就要变成不朽坏的，所以这个身体一改变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什么完全改变的身体，那时候呢，死这样的一个罪的权势就完全的被粉碎。那现在罪恶还有吗？还存在，但是罪的权势已经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已经什么被粉碎了，但是罪的影响还会有吗？还有啊，还会有，所以雅各书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还有这些罪会在我们身上有发动的机会，所以我们都会讲，待会我们就会提到，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还会犯罪，所以成圣是我们一生的功夫，那我们偶尔都会被过犯来所胜，但是呢，我们需要在一生当中，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继续的追求，在这样的一个成圣里面，我们继续长进，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呢，罪就完全被粉碎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就身体完全的改变，完全的改变，不再受罪的影响，不再受罪的引诱，那罪啊，那时候就完全被消灭，然后我们是一个更新了，一个完全的一个什么？一个新的一这样的一个人，一个神给我们一个改变了的身体，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他内心的交战，刚才就提到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保罗自己本身都有这样的宣告说，他也在面对这一种的什么目前在这肉体当中会有的挣扎，所以基督徒有可以谁可以说我不会犯罪的吗？没有，没有，因为约翰一书三一章八节的话，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便是什么？欺骗自己，和本说就是说谎话的。因谁敢说我已经信主了，我不会犯罪？那约翰都很清楚告诉我，如果有人讲基督徒有人讲我不会犯罪的话，这个人是在说谎话，他也是在欺哄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会受什么罪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罪还是会影响在我们身上，所以真理就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怎么，我们不可以说谎话，我们也不可以欺骗自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种肉体的当中，我们还会受什么罪恶的影响，罪恶的影响。试探本身是罪吗？是还是不是？有人点头，有人摇头。试探本身是罪吗？试探本身虽然很多人讲是罪，但是试探本身不是罪，只有你自己本身进入试探，你受引诱的时候，你才犯罪，你才犯罪。所以试探不过是魔鬼引诱的一个什么管道，一个管道。但是当你进去的时候呢，那你才犯罪，看见吗？所以最后讲还是人的什么，人的责任。就好像神把神告诉了亚当夏娃，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神有讲了吗？神讲了。魔鬼夏娃引诱他们说，你吃这个分别上树上，你的眼睛就明亮。试探来了是罪吗？还不是。除了什么，只有当他们摘来吃的时候呢，不听神的话的时候，那一个行动就什么，罪就进来，所以死就进入，罪就进来，可以看见吗？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这个是一个图，它就要讲到人的罪。所以我们一生的这样的一个罪呢，我们重生之后，重生前我们人都有罪，而且我们是完全的生活在罪恶之中，而且在罪恶之中的时候呢，圣经就告诉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上一次在讲的时候常提到这个死在罪恶之中，所以那时候我们完全对这样的一种的有关这种的成圣什么完全是没有关系的。然后我们在罪中作乐，我们在罪中作乐，活在罪中。然后呢，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圣灵施行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重生了。重生的那时刻，神也什么因作信神称我们为义，这是在地位上。所以地位上呢，我们是已经称义了。然后我们要成圣呢，成圣之血刚才就讲是你一生之久，一直到什么耶稣基督的再来，然后在这过程里面，所以他用这图是什么，上上下下，我们有上下起伏的时候，偶尔我们会被过犯所胜，我们会有起伏的时候，但是呢你心中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我已经重生了，我已经在这个称义的地位了，然后我现在在这样的里面呢，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成圣生活呢，没有人讲我立刻就跳到这个完全的，没有，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起起落落的这样的一个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需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常常的什么警戒我们，常常的督责我们，所以让我们当面对试探的时候呢，我们要什么听圣灵的声音。创世纪给我们看见亚当夏娃为什么犯罪，因为不听神的话，不听，他宁可听魔鬼撒旦的话，看见了。所以当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要分辨这是圣灵的声音。所以保罗说心中有两颗粒在挣扎，但是保罗什么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胜。当圣灵对他说话的时候，他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他就能够胜过另外一个力的那一个圣灵。所以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起起伏伏，那我们怎么顺服神，我们怎样顺服顺从神，听神的话，听圣灵的在我们心中对我们所发的呼声。所以成圣这边就提到有两部分，负面是脱离并且离弃罪恶，这是消极的方面。那正面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啊，你已经在这个地位，你就不要活在过去的生活的里面，你一定要过一个什么更新的生命，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所以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也用什么，我们已经把旧人的衣服你脱去了，你现在穿上了什么，一个新人，新人就应当有新人的一个样式。所以不要说我信主了你仍然披上那个罪人的衣服一直穿在那一边，这个不是神所要，神要我们什么，你已经什么你已经离弃了，你已经除旧换新，穿上这样的一个新人，就有一个新人的一个样式，你要活出这样的一个 信主的一个该有的信徒的这样的一种的地位的一种生活。所以呢，成圣的性质里面，第一，在原则上有改变，对原则上就是除旧更新的转变是全然的哦，就是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改变啊，神也在这个时候就称我们为义，在地位上你已经是改变，全新的转变，从罪人而成为义人。对，保罗说什么？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新人与基督一同什么复活，然后罪身已经灭绝，新生命已经开始什么活跃。而这新生命开始活跃的时候呢，但是刚才就讲你还有罪的影响，未来影响，那我们要做什么？然后第二个，你有一个奋斗的过程，就刚才的那个图，我们会起起落落。但是圣经中多次记载信徒有犯罪的事例，有吗？有。所以我们讲没有一个人，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刚才就讲，没有人可以说我没有犯罪，我信主之后我就完全成圣。约翰就讲这个人就是在欺骗自己，欺哄自己，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得胜。所以呢，但是呢，圣经里面充满着许多劝勉跟警戒我们的话，所以信徒在原则上虽然成圣，在这个地位，但在救赎完成之前呢，就是耶稣还没再来之前呢，我们还在这样的一种的生命的当中，所以实际的生活我们还没有完全的什么成圣，只是在地位上，但是在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所以应当在灵命的过程呢，我们要努力什么？你要去奋斗啊，以求长进，活出基督的样式。但也不是什么单单靠做自己。刚才就讲，虽然人有责任，但是感谢上帝，因为什么？保罗说，靠做耶稣基督，我就能够得胜。不但耶稣基督他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有什么？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圣灵会在我们心中做感动，做催逼跟警戒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继续在这生活上世上生活的时候呢，在这过程里面我们要奋斗、哦、我们要奋斗。还有第三呢，全人的成圣。所以圣洁的种子已经放在我们里面，成圣的地位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哦、那么会影响我们这个人。所以怎样呢？因为神已经开了我们的心窍，给我们属灵上的智慧、哦、所以我们是什么、哦、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得救的智慧了。那我们要做什么？在成圣上我们要下功夫。所以怎么样呢？刚才就讲我们要克制我们的邪情私欲。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就告诉我们，圣灵所借的果子就是有这个，在一粒果子里面有九样的，这些我们都要在里面。那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接触这些果子，但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常常的什么靠做圣灵来克制这一些，来克制这一些、哦、所以这些邪情私欲靠做圣灵我们能够制服，然后接近我们的良心、哦、改变我们的意志。所以身体呢，我们成为圣灵所居住的地方，成为一个圣殿、哦、那我们能够怎样彰显出、哦、信徒我们在生活上活出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样式，然后借助圣灵的果子，然后一切就什么更新，一切就改变、哦、所以当我们看一个人，怎么知道这个人重生呢？圣灵在他里面的话，一定他会有改变、哦、除非这个人没有真正的重生，所以他仍然活在旧我的生活的里面，常常的什么常常放纵自己，常常犯罪的话，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们就要很小心、哦、所以在这成圣里面，所以总结要讲的话，成圣是一生之久，刚才就讲，所以没有人一下子就是我可以完全成圣的，我可以完全成圣的、哦、所以我们一生所要下的功夫、哦、全然成圣只有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全然成圣。现在你在成圣吗？是，我在地位上我是成圣的。完全成圣吗？还没有，等耶稣基督的再来、哦、好，所以在地位上已经成圣了、哦、实质上我们还没有、哦、所以成圣的基督徒为什么还会犯罪？好，这时候我们可以分两组来讨论，基督徒为什么还会犯罪？来，这边一组，这边一组，你们去讨论，你也可以讲你的经历。 我是信徒吗？我是。我说属神的是，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还会偶尔被过犯所生？为什么偶尔我还会犯罪？
好，我们可以分享了吗？
都可以啊，可以了哈，谈完了哈，你们呢？谈完了，好，来回来，来，你们这一组要分享吗？徐哲，来。
那么我们处在一个就是 already not yet 的一个状态嘛，处在一个已然未然的状态，就是我们的灵命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的肉体还处在这个世界当中，还没有完全的得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作为人还是会犯罪，还是会受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影响，罪的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可以去成圣啊、然后就是说就是我想到就是前两周有一个著名的牧师 Steve Lawson， 然后他也因为我一直还是蛮关注他，然后他的讲道也蛮好，但是即使这样的人他也会犯罪，也会跌倒，对，所以就是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吸引我们的是耶稣基督，吸引我们的是真理，不可以把某个具体的人就是当成偶像，对，就这样。
好，谢谢。另外一组呢，来，余慧来。
OK， 就是因为齁，我们的弟兄讲我们的这个身体有，就是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两个律嘛，一个是神的律，一个是肉体的律，所以在他还没有坚持的时候，他的肉体就非常诚实的做出了他的选择，所以他就犯罪了。然后我们也讨论到了，就是因为我们会有私欲，所以就是这个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有讲，原来世上的一切就如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而是出于世界来的。我们又有世界的这个诱惑，然后等一下啊，然后因为齁，这个世界有很多哦，雅各书的一章十三节他有讲，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然后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也就是因为我们的私欲在勾引着我们，然后我们的肉体就非常诚实的做出了我们的选择。然后还有魔鬼。
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
然后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有讲，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这些试探也是魔鬼的诡计，然后有时我们可能忘记带一个或者带全部的那个军装，我们就不小心跌入这个试探，然后就犯罪了。然后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了解我们有什么犯了什么罪，然后回转去归向神，就很像刚刚那个 graph 这样画的，我们就会越学习越成圣，最后就去到最终点成圣的那个状态。
好，
这是我们的看法，谢谢。
就是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呢，就不会再受罪的影响或者嫉妒的再来，我们就不会受罪的影响，所以两组都有错了。我们还会犯罪吗？还会。好，另外一个问题，我犯罪之后我会得救吗？常一些的基督徒就会问，我犯罪之后我还会得救吗？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讨论。或者我一直犯罪我会得救吗？我要发第三个问题。第二个还没讨论完哈。第二个好哦，这个就是说我犯罪了我会得救吗？如果你说我会
好，我第三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有这样的确据？说我一定得救。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说什么？如果我们领受真理的知识，还是故意犯罪，就再也没有留下赎罪的祭品了。那如果故意犯罪，我会得救吗？第二个问题，如果你说我还是会得救的，你怎么有这样的确据呢？第三个问题，听到吗？啊，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说 ，OK， 如果我们领受了神的真理，就是领受恩典之后，如果你故意继续的犯罪，这边就说什么，再没有留下赎罪的祭品，哎，还有没有得救？第二题，好，如果你说我还是得救的。啊，第三个问题说，你怎么有这样的确据？说我虽然犯罪，或者我故意犯罪了，我还是得救的。啊，第三个问题很重要啊，啊，这很多人常常问。所以魔鬼也会引诱你，你犯罪了之后哦，你不会得救，因为你犯罪或者你故意犯罪。那你说我还是得救，那你要讲你怎么知道你有这样的确据 assurance， 怎么知道有这样的 assurance， 我虽然犯罪我还是得救的，你怎么有这样的确据？有答案了吗？好，这一组有谁要分享了？啊，燕伟啊，来。
我们是参考马太亨利的注释，然后他这边说到的这个犯罪不是说一般的犯罪，而是说是否认耶稣基督的那样的一种罪行。那我们从他的注释想到了那个撒种的比喻，还有犹大的例子。撒种的比喻其实他前三种，不管是撒在那个田边石头地上的，还是撒在荆棘丛里的，这些人起初是有道在他们心里生长出来的，他们起初是承认耶稣，说我信耶稣的，可是后来其实不管是被荆棘挤住了，还是因为什么被那个鸟叼走了，这个道都没有在他心里边生根，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信主，没有真正的得救啊。然后再像犹大的例子，他是跟了耶稣三年的，那可是他到了最后他还是不承认耶稣基督，他也没有悔改。所以在希伯来书的这一节圣经当中所说的罪，应该指的是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罪。然后当他不承认耶稣基督的时候，那当然就没有给他的赎罪祭了。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有的任何罪的一个赎罪祭，你不承认耶稣基督就什么都没有了。
嗯 ，OK， 犹大是一开始都耶稣都讲，他起初就什么就不信了，所以他不是信了之后后来他跌倒，不是，他起初就不信啊。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有讲，起初他就不信，然后这个人呢，不但不信呢，从来没有称呼耶稣做主啊，他称他什么夫子，称他夫子，然后心里面就因为他就起初就不信耶稣基督啊，然后这组呢，所以第三个问题，虽然犯罪了还是得救的确据啊，怎么知道有那个确据？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有那个确据。虽然犯罪还是得救。
他说的犯罪，
我们每次那个主席会带的认罪祷告的那个，你若承认你的罪，
上帝是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神是信实公义的，必然赦免我的罪。OK， 然后这一组来来。
我们讲的那个罪是不认识、不拒绝耶稣，然后离经叛道，还有尝到天恩。他讲的那个罪是完全不认耶稣为救主。
好好 ,OK, 所以确据呢一定还是得救。
如果他完全不认识不承认耶稣基督的话，他怎么得救呢？
嗯，
因为要 真的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他救主才可以得救
啊。OK， 好。那刚才我给你们看的呢，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那你一定要看上下文。OK， 希伯来的作者讲到那个十章，讲到如果我们领受了真理的知识之后，还是故意犯罪，就再没有留下赎罪的祭品了。那赎罪的祭品就是旧约的献祭呢，来到新约已经没有了。那新约的时候是耶稣基督怎样？他一次献上就完全了救赎的工作，就不用再献。但是旧约的是什么？人犯罪了还有一直在献那个赎罪祭，看见吗？但是耶稣是一次献上就已经什么完成了。所以他这边要讲的是说，但是如果我们故意犯罪，再没留下赎罪的祭品。那这边他下文要讲的是什么？那我们如果故意犯罪，我们认识的真理，他这边是写给谁？写给信徒的希伯来书。所以写信的说，如果你已经信了主，但是有时候你会故意犯罪，那怎么样？他其实下面要讲的是什么？哦，如果你去看三十节，因为我们知道谁说过，声音在我，我必帮，又说主必定审判他自己的子民。神会管教，神会审判。那这边的审判不是说把你丢在火屋里面。所以如果你有上李嘉牧师的默书，他就有讲，我们是不会有什么，有两个审判，白色大宝座审判，不会是是基督徒的，我们是什么？工作的审判。工作的审判里面有讲到是我们的那一种，神所托付我们的亏损啊，包括我们在今世里面我们的言行行为这些等等哦，这些神的审判。所以如果你再看这个希伯来书下半文的之后呢，哦，他就说什么？特别是三十八节十章说，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他后退，我的心就不什么喜悦他。但是三十节说，但我们不是那些后退以致灭亡的人，而是有什么信心以致什么保全生命的人。我们还是有信心，我们是有信心的，只是呢他没有讲我们不会犯罪，我们会犯罪，只是呢三十八节，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是很肯定，因信而称义，对吗？但是他会后退吗？会。那如果他后退，我的心就什么？神不喜悦。当然我们如果一直故意犯罪，神不会喜悦。那这个就是接下来十一章他就给我们看，有许多人在旧约里面讲到这些人，亚伯拉罕也好，需要他就讲到很多很多那些旧约的那些人，他要讲的是什么？他们因信而称义。所以他就讲他的信心，信心。但是这些人有谁没有犯罪吗？还是有犯罪。亚伯拉罕有说谎吗？讲了两次谎话，欺哄，说什么撒来是他的妹妹，他都有讲说谎话等等。所以你看这些人的，然后特别是来到什么十二章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第四节说，你们以罪恶斗争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好像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受这辈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那我们就在称义的时候呢，我们有什么？不单称义，你还得了儿子的名分。那既然是儿子，你做错你故意犯罪，神要做什么？因为爱，他一定会管教，我们会受管教，但是你不会灭亡，看见吗？这个就是希伯来作者所要讲的。所以你要看那个十章二十六节之后，你接下来你要看下半他讲的，你会犯罪是归犯罪会，神不喜悦。那神不喜悦，神要做什么？神要管教，因为爱他一定管教，因为属神的儿女他一定会管教，只是我们不会灭亡。哦，那我就是刚才所讲的第三部分，你怎么知道有这个确据？那个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有这个确据呢？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就刚才讲他一次的献上已经完全了赎罪的工作，旧约还要献赎罪祭，你犯罪了你还要再这一次牵一只牛羊来献祭，但是耶稣没有，一次的献上就完成了赎罪的工作。所以把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已经买赎了，我们是属于神的。偶尔我们会被过犯所胜，会，但是呢 哦，我们还是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就刚约翰一书九章，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定会什么赦免我罪。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完成的工作，就有这个功效在我们身上。哦，就有这身上，所以我就要提到这个。所以还在肉体当中呢，我们会犯罪，我们会，除非我们离开这个神，就是说，除非你死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死人是不会什么。刚才李牧师有画那个徒弟吗？那个人躺在那边，前面插了三支香，还有苹果，他拿了苹果来吃，怎么说苹果不好吃的？死人没有这个反应，对吗？所以罪罪对你，死人没有影响了。还有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身体我们就改变，那时候就不会有罪。所以没有人说哇，我是基督徒，我不会犯罪的。刚才约翰一书一章半就讲，那个你一定是说谎话的基督徒。为什么？没有个基督徒信了主不会犯罪，我们还会偶尔被过犯所生，都会哦，都会。你这里要注意，那所以其实不受罪的瑕疵，我们已经罪不会在你身上有那个什么。全病了，瑕疵没有，但是你会受罪的影响，他还是偶尔会来，哎，嘎叫嘎叫你，你明白啊？所以你一定要靠着圣灵能够怎么得胜啊？但是偶尔你被过犯所胜，那怎么办？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神给我们的应许，神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明白救恩的确据又很重要哦。为什么？信心的确据。所以刚才讲，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身就想你。必定得救，他没有说你可能得救，没有，他就讲你必定得救。所以你有这样的确据，第一，你抓住神，这个是神讲的。所以神是什么？神的话一出口就什么立定的，他不可以改来改去啊，所以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信心的确定，第一，神已经讲，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只要我口里承认，曾经承认耶稣基督成我的救主，相信接受他，那我心也相信的话，我一定得救，不被定罪。还有盼望的确据，我相信我可以无瑕无疵站在什么神的审判台前，那个对我的审判是什么？公着的审判，而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火湖对基督徒是没有份的。 OK， 我们的是公着的审判哦，只是说你做多做少哦，你的那一个奖赏哦。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耶稣也说得很清楚，信他的什么不被定罪。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肯定的确据。还有呢，救恩的基础建立在谁？所以很重要，他就讲基督的位格，他所做的道成肉身的工作。所以耶稣来一次做成救赎工作，就是一次就已经完成了。所以唯独基督应验了神在恩业当中决定拯救世人的预言，这个是一个约，约就是说我跟你签了这个约呢，我不可以反悔的、哦、双方都不能够反悔。所以我们已经被签到这样的一个约当中，神的恩约里面是吧？神的恩约是不会改变的、哦、成不改，常常改变的。从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神的约常是什么？是那些神的子民、哦、他们背弃背业、哦、但是神永远不会什么背弃他跟我们所定的恩业。所以我们有基督做成的工作，我们有神跟我们的这个约在这里面，这确据、啊、救恩的确据不在我们，单单在什么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为我们所做成的。所以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作得救。所以借着耶稣基督，你口里承认，你心里相信，你什么必定得救、哦、我们必定得救、哦、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心的确据。所以信心包括什么东西？这个信心不是我们自己，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所以第一，知道你的罪得到赦免，然后我已经转离，我已经归向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为我所做成的工作，耶稣基督为我死，然后耶稣也赐给我什么复活的新生命、哦、给我对基督的信靠，这行动本身也包含了什么确据，因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必得救，已经有成。所以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必定产生这确据。确据是说，无论我哪一天离开这世界，我相信我一定站在神的面前，我一定得救，这个是我们确据。所以魔鬼常常会引诱你呀，你犯罪啊，你故意犯罪，可能你就会 不会上天堂，你可能没有得救。你不用被魔鬼所欺骗，你要信的是什么？听神的话。那神给我们这样的确据，亚当夏娃就是听了魔鬼的话，但是我们要什么？顺服神，我们要听神的话，哦，听神的话。所以神给我们的确据，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为我们死，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一次已经完成这救赎的工作。只要我心里相信，我口里承认，我必定得救，哦，所以这是我们的确据。偶尔我们会过犯所生，但是我们什么？只要你一犯罪，你立刻来到神面前认罪，你不要犯了罪你不认，懂吗？啊，那个是该什么？该打。哦，我们应该什么？犯罪的立刻来到神的面前就承认认我。所以一行一书一章九，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只要你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定什么？赦免我们的罪。哦，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开恩的恩典。哦，然后呢？如果你一直常常故意犯罪呢，有一天神一定会什么管教鞭打，好像你管教孩子一样，孩子讲了一次两次三次不听话的话，你气的话你做什么？拿藤条了就是啪下去。为什么？当你打下去的时候呢，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不是什么哦，你最要是要让他知道说你做错事啊，你要打他就是管教他。所以神也会管教我们啊，神管教的方法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希伯来书谁跟他讲？因为神是烈火哦，那么落在神的手中是很可怕的。所以为什么你要故意犯罪，你要落在神的手中受那种管教呢？因为那种管教有时候是很可怕的管教哦呀，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就不要故意去犯罪，然后偶尔会被过犯所胜呢，立刻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哦，神的有这样的一个赦罪之恩，哦，赦罪之恩。然后对自己说什么？我已经信心相信接受了，我必定什么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将来，哦呀，哦，或者我离开世界，我知道如果今天我要离开世界的话，我知道我一定怎么在神的恩典里面，我必然得救。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可以吗？还有问题吗？哦，这是救恩，所以在这救恩论，我们还有剩下两个，就是什么坚忍，坚忍跟的荣耀两课。那么因为下个月就是学校放假，所以这两课我们会到明年了，哦，所以明年见，哦，好，明年见，哦，好，我们就到这里，哦，我们到这里呀，我们请啊彩燕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来，那你一直点头嘛。